下头呢要讲生灭门了。说言不觉者，为不入实之真如法一故，不觉心起而有其念，念无自相，不离本觉。跟前头总说生灭门中，总说的时候讲生灭门真如门，总说的深入生灭门里头，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是和合识，和合识就什么跟什么合识和合了呢？是不觉，不觉，跟觉，有觉跟不觉两种意，就叫阿赖耶识。那什么叫觉意呢？那觉意呢？说前头要净法明的心的生灭，前头讲过那个净法明你这个心的升起的生灭，那是叫净法讲的。现在要有严法来讲，严法讲呢明你这个心的生灭。你这净法讲就是觉意，你这严法讲就不觉意。那解义的讲完了，现在一直不觉义来讲，不觉义来讲。首先不觉者，什么叫不觉啊？不入实之真如法一故。就说那个根本不觉，开始的时候啊，说开始的时候不能够入实的知道真如法。就是一，一者就是无，无者是不动。一念不觉而心妄动，一动了，动则生变，一变了就有念。一念不觉就是念头起了，起了念头。我很出险的讲，咱在这静坐的时候，哎呀，忽然想起来了，我那个什么事儿没办好，马上起来了，就去做那个事儿，就动了。这一动啊，可就不清净了，不动则已，一动就不停，一动它就不停息了，因起而有念。这个念呢没有自己的体相，这个念没有我不及体相，这叫因觉成迷。这一念妄动 就开始迷了，仅仅是开始迷了。但是这个呢还没有离开的本觉，不觉是依着本觉起的，它不入实之真如一法，不觉心起了。但虽然起了这个妄念呢，是因着觉而成的，而才迷了，因觉成迷了。但是呢还不离本觉。念无自相啊，念没有自相，不离本觉，就是还不离开本觉的体。过去有这么句俗话吧，啊，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。每天呢，跟着佛一起就睡觉了。早晨起来呀，也跟着佛一起起来了。单运五运身，不运本觉体，就是寡知道这个五运的色身，本觉的体就不知道了。从此而就迷了，这一迷啊就不停歇了，一直到现在，咱们都是这样子。这个很有意思的，你经常观这四句话。 夜夜抱佛眠，朝朝还共起。但应五蕴的身，不应本觉体。佛是本觉啊，我认识到了，忘了，不入实质，真如法义呀、啊，不觉心起呀、啊。所以古人说，咱们入信位的时候啊，说信的时候，不怕念起呀、啊，你不能制止你念不起呀、啊，单怕觉迟，又觉悟快点，一起就知道。忘，别让它相续，别让它发展，要紧子紧紧的刮起个念呢，这还等觉菩萨了，十地以上菩萨了，断在最后的微细无明啊，就这一念。那现在呢，愈演愈烈，越远越糟糕，就是堕落身上深处了。就像迷人似的，举例子了，迷人迷糊了，就是到了五台山，那哪是东台，哪是北台，哪是南台，哪是西台啊，东西南北都不到了，找不到方向了，这个事就讲这个的，迷人迷了方向了，不知道东西南北了。因为有了东西南北，他辨别不清楚才叫迷了。如果没有东西南北，哪还有迷可说呢？这东西南北谁定的呀？从什么时候定的呀？怎么定的呀？有东西南北吗？这需要掺的了。咱们天天都过啊，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啊，这迷方。那事实上有没有东西南北？问题在这儿啊。说执着，这是东方，执着东方。我们站在西边上才知道这是东方。那站在东方上往东看，还有个东方，东方还有东方，东方还有东方，西方还有西方。就是咱们念极乐世界，念的生极乐世界，一个老猩猩问一个念佛者说，你要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哪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？他说西边那个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说念一声佛等于念无量声佛。那一个佛，一个西方佛，就有个西方极乐世界。那站在那个西方，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，再往西边看，还有西方无量世界，还有西方极乐世界。咱们说那个，说念佛佛上我们讲的故事啊，那么西方极乐世界36万亿11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，那就有同名同号的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一直往西方走吧，永远不尽的都是西方世界，还有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还有阿弥陀佛，无穷无尽的。方无定方，法无定体，因为有了方向才迷了，要没有方呢，根本就没有方呢，就没有迷了。这形容什么呢？说无明啊，他本来没离开，不离开本觉，这个道理很难的理解。所以假喻来方，来这个假这个比方，拿着方来比方，有人呢、啊、迷了方向了，迷了原有的东西南北位置，他迷了，搞不清楚了。那他印东为西了，印东为西了，或者拿南边当北边了去了。 原来就没有东西南北啊，那还有什么谜可说呢？这是形容词了，说因为众生也是这样子，依了觉了才说迷了。要离开觉性呢，离开觉了还有什么不觉？说离开了本觉的众生，就像迷方的人说，依着觉才迷了，依着方才迷了，因为不应本觉，要还依本觉呢，还回来迷了，迷就破了。相对的，有觉才有不觉，根本就没个觉，不觉也没有了。说众生也是这样子，依觉故迷，要离开觉性就没有不觉了。迷了本觉的众生，就像迷了方向的人说的一样，依着觉故迷了，那不应的门觉了。要还回来还依本觉呢，他就不迷了。要没离开方向，还有什么东西南北分呢？没有这些方向。也有不觉妄想心故，能知名义，唯说真解。要离不觉之心，载悟真觉志向可说了。相对法，这个意义很多，这意义很多啊。这是标题了，所以也一下子要就讲九相了，要讲九相了。先把觉跟不觉闹清楚。但是现在大家要是这个能把脾虚论先自己读一遍看一遍，从头到尾看一遍，完了你再来听啊，容易一些个，能够念上两三遍，心里有个底子，完了再来听课呀，你很容易理解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必须得跟你现实生活结合起来，明白跟不明白咱懂吧，觉跟觉有时候还闹不清，说的名词太多了，带不带不了，但是你明白不明白你该懂。法堂在哪点位置，你自己寝室在哪点位置，你应该知道吗？这个你懂了，这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了，你别把它想的太深了，你从最浅处你生活之中体会，咱有病了，失掉正常了，你连离开你那个寝室到法堂就往哪边走你都不知道了。我这么说可能大家不相信，没有一个说我在寝室出来在那边到法堂到哪儿去我还不知道啊，那脑壳昏了，等那有病的时候才知道，就糊里糊涂了，就不知道了，发高烧烧的什么都不知道了，那叫病态，病态。咱们也入世啊，咱们现在都是病态啊，还什么病呢？还什么病？这大家都能回答了，不说了。不次以不觉故生三种相，与彼不觉相应不离，因为不觉妄心动，所以离开真觉了，妄心一动嘛，就叫不觉。不觉生了真觉就引了，引到什么地方了？引到不觉的心中了。那么呢，这种只是因，是不觉的因。那么呢，得于诸佛说真觉之法， 那这个真觉之法就给这个做缘了，给这个做缘了。两种因缘和合，因缘和合，从不觉再显本觉。那不觉怎么升起的？现在是讲不觉的升起。那不觉的升起呢，有三种相。这三种相都跟不觉相应不离。哪三种相呢？云何为三？升起的，这前头都是标题啊，都是标题。标题完了以后，再一个一个的再加以解释。这三种，一者无明业相，无明相，以不觉故心动，说明为业，这叫业相，无明业相。那么不觉是对着觉说的。觉就不动，动则不觉，不动没有苦，动啊就有苦了，果不离因果。假使说你现在在这个普若寺不动，就不离开不走，清清静静的，一天呢，生活起居有一定的规律，诵经念佛、听课都有一定规律，但是你一动啊，这些全没有了，动在有苦，赶车呀，找地方住啊。到个深地方做客呀，你就不难定了，很简单，这个该懂了，该懂。动在有苦，动在有苦，不动就不叫业，一动就叫业，一动就无明，无明叫业相。因为不觉心动了，动了就是个业因，一动就业因，有了因了，一定有苦果，所以说明叫业。业是呢，照作意。这个最初开始的时候，照作的非常轻微，只是动，是动。所以由动而后，这产生什么变异生死啊，分段生死啊，在繁衍环境啊，这要经过无量劫了，这一动要经过无量劫。动是对着不动说的，业是做着无业说，做着静说的。动在有苦，果不离因呐、这叫是开始这个业相，它动就不停止了。然后拿这个例子说，你这一动到外头另找地方住，到这儿住啊不相应，完了又跑到那地方不相应，你再想找一个说比普世寺更好的地方，没有，就动吧，就到处找吧。啊，这一找越找越苦，越找越苦，这越动越出，这是细相。这一动啊就起了分别了，就是能见所见，一动故能见，不动呢在无见。前头说动必有苦，这个苦还没结果呢，必须先有因，因才能结果，那动就不停了。这就产生了，要是有一个能见，要能有能见就有所见，动就能见，不动则无见。 这就咱们说的业相的转向，能见相就是转向，转是这因为业而起了转，能起个见，见就起了个见相，说一动够能见。反过来说呢，不动，不动就无见。见呢要产生分别，能见是这个动的思想的妄念，那他要见境界，所以第三者就叫境界相。有了见相了，要产生所见的境界，但是这个能见的境界啊，是妄现的，没有真实的。说离了见呢，离了见境界相也没有了，是吧？业转现，现境界相，妄现这个现象，这三相叫三细相，还没离开，虽然不觉，还没离开那个本觉，所以叫细相。一下，因为有警戒的因缘了，有警戒的缘了，越变越出啊，越变越出。因为有警戒的缘的缘故，无明就给这个警戒的缘呢做因了，那警戒啊就是缘这个无明。原着无名的因，那就因缘合合了，又生出六种相，这都是标题啊，这都是标题，下的才解释。云何为六呢？一者智相，简略说什么叫自相？一一警戒心起分别，一起分别有耐耗了，有耐必有争，争就是不耐，就产生了耐与不耐。说这个境界我喜欢，这个境界我不喜欢，喜欢的就耐，不喜欢争嫌先舍弃，这都是没有实体的幻化的，幻化的境界。与第三的境界相现象，就是现境界相，这就产生了十界的一正二报，虚妄的妄想心叫智相，这个智相呢，这个叫智相，不是真字啊，不是真，不是真。那么把这个虚妄不实的而起去起执着嫉妒，对，就起嫉妒了，就起分别了，嗯，违背他的思想不如意的，他就争呢，顺着他思想情感相应的，他就喜耐，那就有争耐了，有争耐，而且一直这个自相这种争耐的心呢，相续不断的这个心性心相，这叫相续相，二者一相相，六出的相续相，生起来那个苦和乐，乐的就喜欢，苦就生厌离，就有这种的感觉了，有这种感觉的心情了。这念头啊，妄念呢、啊，相续不断的，相续不断的，在这个妄境界相中支取了，依着相续而产生执着取舍，原念这个境界相住此苦乐的境界，这心起执着，耐者就喜欢留恋，不耐者就争嫌 想脱离，这个就是知取，执着取舍。因为执着取舍了，它标个标签儿，就标个名号，叫记名字相，记名字相。因为前头的妄执、妄想的执着，分别这个假名的言相，假名言相，这后头要详细讲的啊，这前头都是标题啊，这不详细说。因此嘛，就对这个警戒外头的警戒，在这外头警戒啊，就写执着取舍，分别假名的言相，那得想办法，好的就得到，不好就想舍离，那就起业了，起业了，因为名字。随名取着，照种种的业呀、啊，这个三细相不说，说六出相的前四种，前四种，只属惑，惑呀，指思想上的问题，不是行为，还没有行为呢，只是。意念当中起的惑，起的惑，但是起业啊就不同了，起业就叫真正的造作意了，起业就造了，那好的得不到就想办法得到，得到就造业了，造业寻名起作，造种种的业呀、啊，造种的业。造业不要讲了，谁都会造啊，我们现在都在造业当中，看你造的什么业。那你一造业，业就把你系锁住了，你想跑也跑不脱了，叫业系苦，业系苦。一让你这个造业的因，你一定随着你的造业要受苦果，一受苦果可就不自在了。假使说翻回来，你要关照，关照，认识到，认识到不造业了，不造业了，业就细放不住你了。你不造业了，他怎么细放住你了呢？这一切的演化，这是顺标题的人大致说一下的，这就是由一念不觉妄动而生起了无明，无明生起了这些眼法，那就知道无明是根本，业转向自取，借名字起业，业系苦，这叫执末，执末没离开无明，这叫执末无明。这个知末的无明是从你根本无明而生起的，你要想出知末无明啊，必须得断出根本。这中说了，这一切的研发皆是不觉相故，咱们前头讲觉实觉也不觉了，不觉了，不觉产生实觉了，实觉开始觉悟，实觉完了就是相似分断究竟，那么这个呢，上来所说的呢，这叫一切演化，说不觉什么样子，不觉就是这个样子，业转现思相续企业业绩苦，就这些个研发，这都是不觉的相，把这个前头的觉相跟这个不觉的相这两种相，把这总说说觉与不觉总合起来有两种相，哪两种相呢？一者同相， 二种意象。我们在生灭门中，前头不一心二门吗？真如门是无言了，生灭门讲是这个生灭心。生灭心有两种，一种静心的生灭，静心的生灭就是实觉跟本觉，因为本觉不觉，不觉产生实觉，实觉就是眼心的生灭。在这个生灭门里头讲，要辨别什么是觉与不觉的相同的意义，就它的本体上来说，有同意，同于本觉，还有意义意象，就是不同于门觉。眼不同镜啊，镜也绝不是眼呢、啊，这就是不同。说眼即是镜，镜即是眼，就是同一个本觉。这分别来解释啊，这是一层一层的，层层。今天我们看那个包大蒜的呀，或者包那个菜蔬，包它皮呀，有粗皮有细皮，一层一层剥，完了才到它心里头，也跟那个意思相同的了。这个把这个从静到眼，从本觉产生不觉，不觉又产生实觉，实觉到相似觉，相似觉到分正觉，分正觉到究竟觉。究竟觉喽，还回来不啊？我成了佛了，以后还演不演了？不会再的了，不会再演了。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现在大家说发心发菩提心说的那太高深一点了，就是我们发了善心所了，发了净心所了，发了心，我说受三皈，乃至更发大心，求大心者就是依佛教导而出家落法，受三皈五戒，乃至受比丘尼十戒，受比丘尼戒、比丘戒，一步一步的，这是重严反净道路走。现在我们走到什么地位了呢？在信心当中，信心所还没有完全成就，完全成就。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上，那我们把它信心增就，信心满心了，成就我们这个信心了，我们再不造呢了，成就信心的呀，呢子善行，就只能行善了。但是善里头有很重要的差别，然后你们学比丘尼戒，学比丘尼戒，乃至于你说那个五戒吧，五戒就有很多差别，根本的意是相同的五戒，但是你把这五戒贯穿到沙弥十戒里头的五戒，乃至比丘尼的五戒，他要求你的更高更高，这就叫次第。这个次第也是把你这个眼悟的业停止，敬业的增长逐步逐步往前增长。如果我们信心坚定了，相信本觉的意，这个信心呢，是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佛，自己本具的有佛性，那是我们的本体，把它讲到自己身上，本体。 依照我们这个本体，我们能还还复了，把这个眼物把它洗刷干净，恢复了本觉的清净妙明真心。如果你心未坚定了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这过程确实如是，那你在修行当中啊，就修行这个信心要经过相当的时间，但是有数有慢，是吧？我们这一般同学的，看来我们大家都在普陀寺住，穿衣啊吃饭的规矩好像是一样一样平等平等的，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平等了，就这个信呢，说是十个位子，那太多了，次第太多了。等到达到十信满心，登了初住了，那你恢复这个敬业呀、啊，这真正的上了正规的规道，归生悟解，印持自性啊，你才能够随着你的性走。为什么呢？它相似觉悟了。相似觉悟，相似觉还不行啊，还不踏实啊，但是他不退了，初住不退了，这个时候发菩提心，他确实厌离世间，厌离世间不舍离世间，这就大悲心了，而同时有智慧，有般若的智慧，指导自己大悲心。飞行佛道的事业，他逐步逐步的，从三四觉到分正觉，要得。所以，在这个觉和不觉之间的这个差别啊，从时间来上说，要经过三大个生息劫，有时更长一点，哎，有数有慢，有数有慢，迷的呢也有深有浅，各个不同的。那这里头比如说，这里头要瞎讲啊，这个有觉跟不觉的两种相，哪两种相呢？一种同相，一种异相。假如同相，他做个比喻吧，比如种种瓦器都是微尘呢、啊、都是泥巴，泥巴是微尘所形成的，它的体性就是微尘。但是我刚才没拿这微尘做比喻，就拿我们这帮来普陀寺住着我们这帮道友们来比，看着我们大家都一样啊，同相啊。我们脑壳一剃啊，走到一起，分别不出来是男是女。像老了嘛，可以分辨出来。像那小孩子，像那十几岁小孩子，打块堆的时候你分辨不出来的。同是出家人，就是同相啊。他这比喻呢，就是做瓦器，同是泥巴，同是微尘，那是比方啊。那就说我们同是出家人，同是发心修道者，那成佛的先后恢复的就不同了，就不同了。看着是一样，其实不一样。那你这个为这个瓦器，我们可以把它做成瓦，做成糖罐，做成这个咱们的像那鸡酸菜的大缸都可以，大小不同。我做艺术品，做花瓶啊，做这是泥巴，烧成瓷器，瓷器也是泥巴来的，是瓦瓷，同一个性质的，那是它的体性啊，就是同一个微尘的性相。那就是拿这个合法 那法上的无论的无明的种种业患，法上的无明种种业患，这就是无漏的无明种种的业患跟原具的本觉，它是由本觉而起的，本觉产生不觉，那原来的微尘它变成陶器了，它不是陶器，是不是微尘成的呢？是微尘成的，但是不是微尘了。我说拿窑器烧的做瓦，你可以喝水，做煮饭锅，拿陶器来做饭，那就不同了。无漏无明，这个解释呢，无漏就是实觉，依着本觉而产生实觉，实觉产生不觉，因为不觉产生实觉，但是实觉也好，不觉也好，还没离开本觉的性，就那本来的性境的本觉，随着这个本觉，那是一些净法，一些净法，随着本觉而起的无明。无明产生了种种的业患，那是缘法，缘法是一直净法而起的，所以在这个根本不觉是个无明，这根本不觉是个无明，那知末不明，那就是变成有漏缘法了，根本的无明跟本觉是相合的，这会儿没有相，没有言说，没有语言，也没有文字，感到机知末的不觉了，那就是有漏言法了，但是这些有漏言法是种种是造业所幻有出来的，不是真正实有的，那真如就是我们的本觉，真如本觉的性，随着幻化的言法又回转修行净法，修行净业，净业完了再恢复的一切的觉悟的觉相，但是你随着这个幻眼的照这个种种的眼业，就是我们上来所讲的九相啊，都成了不觉了，但是这里头还有浅深眼镜浅深的各个不同，那你观它的本体呢，性体呢，还是个真如性，因为它相不离性啊，相不离体啊，但是同是真如相故，这就叫同相，那么起了那个种种的瓦器啊，那就叫异相，但是皆通微尘，那就叫同相，产生种种的器皿，那就叫异相，所以在这个契经里面，一切大乘教义，修多罗就是一切契经，就是大乘的一切教义教法，都是依着这个真如，依着真如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盘，菩提觉悟的觉法就是觉，菩提就是觉，这个觉也不是可以修的，也不会做相的，根本无所得，临着这个说法，你的法身得呀，自得呀，解脱得呀，这三德你本来就具足的，你修做最后还是个三德，凡眼环境不是外头得到的，是原来本具的，但是这是要理上来说了，要思上啊，可经过一番曲折了，这个曲折时间非常长，就在曲折当中，就是说深闹的啊，深意了，修无所修，做也无所做，因为啥呢？这是真空的妙有的含义， 有一切诸法有是妙有，不是真有。妙有非有，不是真有的。那真实真实的体性的体性是空，真空不空，成立一切法。因此啊，你当成这些个幻有都是病，病是治你自身起的。你用药吃完药病好了，病到哪儿去了？病从什么地方来的呀？你找这个原因。不论从人天道啊、出生道啊，但是二圣道啊、菩萨道啊、乃究竟佛道啊，都是自己的妄计分别，妄计分别。那么要想在这里头修陀罗七经里面讲这个真如的意，真如意就是本觉的意，说一切众生啊本来是常住的了，也没有什么菩提佛法可以求，也没有什么涅槃法我们可以证，我们这修无修，修无修相，不是可作相，是幻相。修到最后呢，无得无证，最高的境界是无得无证无求。你一进入佛门是三门，咱们一进入佛门，每个庙修门都修三门，但你修小经舍那不同了，但只要修寺庙就是三门。三门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也代表三德，空无相无作，一进门就告诉你了，空无相无作，没有散相可见。那所见的散相呢，那是随眼业，随着无明的眼业幻有的，幻有的，别把它当成实有。不是智慧的散相的不空的体现，以自相无可见故，可见的，可见的散相，那是幻化的，不是真实的，实际上是没有散相可见的。这些道理是讲什么？是讲同相，跟本觉自相同的，那意象就不这样子了。假使说有这样的怀疑吧，说生死即涅槃，过去这样说，生死即涅槃，生死就是涅槃呢、啊。那生死要即是涅槃的话呢，那些报啊、化呀、身相啊，那都是幻化不实的。众生没有果报的相，也没有业报的相，那诸佛呢也没有报身相，也没有化身相，同一法身故。而在四法界里头不是这样的，诸佛有报化身呢，怎么会说没有呢？这也是幻化的，诸佛的报化是随众生的业而现的，但是翻眼业，眼业所做的化身之相不是真实的，因为不是真实的，说这个色呀是空的，所以大家读心经说色即是空，但是这个空它又显现不空的性体，性体是不空， 眼缘所起业造业受苦，那我们开始明白了识觉了，又发心修行，断了惑业了，改成净业了，那你就认识到这是幻化不实的，那又变成妙相了。妙相没有真实的，妙相非相，也是真如智体的，说妙有非实有。如果把妙有当成实有，那又落了凡夫境界了，那就骗己知了。那又怎么知道智色就是空呢？前头刚才刚讲九相啊，三相智体的业转现不说了，就是智相跟相续相，智相是不可见的了。智相是法性的理的理体所显现的，那时候具足大智慧光明，说到齐地菩萨了，得着这种境界，证实这种境界，它是自在不变的，但是右眼是看不到的，右眼通非难，天眼也见不到的，而法眼观的，法眼就观空义。发扬观空，那这样子从那个智相的法性离体所具的智慧光明业，知道是骗照的，知道它是清凉不变的，智相是不可见的了，智相不可见的了。这一项啊，都想同同什么？一切的世间一切诸相。同于本觉，同于本觉意，是吧？生死即涅槃，生死就是涅槃，因为没有生死，也没有涅槃，相对而说的了，这叫相对法。要是相对法不利，就是同相；相对法利，就是动相。比如那个。瓦砾到陶器，那个瓦器它的本体是微尘呢，微尘没有什么异象，都是同是微尘，但你做出瓦器来各个不同了，它就有异象。这一下是讲同相，同相但是这个意义啊，大家听起来有的那个学了佛法学的很久的可能会理解，只是理解啊，理解。但是初学的没学过大乘那个原教义啊，没学原教义的，对这个说了是听着是糊里糊涂的，还是不够明了。如果你明了了，明了了，不说是明心见性吧，起码你理解力是理解到了。但这个不是你十年八年一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就学会的了，这要靠你好多劫呀，产生这个信心都不容易呀。咱们这是大乘起心论呐，刚让你起信呐，从辩论当中让你产生信，坚定你的信心，相信自己是佛，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佛，辩论这个道理反来过去说呀说，让你相信，是达到这么一个目的，这就是目标。懂得这个含义吧，要求并不过高，只要信就好了。说我信呢，你不讲我也信呢，你那个信呢没有根据的了，这信要从你根据是什么呢？跟你所做的、所为的、所行的，那你从事实上来证明啊，真正这样信了，你还去造那个初业吗？初业不会造的了。虽然见思烦恼你不能断，你执着就轻微了， 贪恋心就少了，烦恼心就没那么重了。如果不是这样子，你自己可以印证你自己啊，烦恼心很重，一天妄想贪嗔痴不断，名利心不歇，财色名食睡，这现实境界下你自己去体会。像我们诸位道友都是佛子了，虽然不能断，但是我们的降伏在惑上不能断，在业上我们降伏了，不做了，不做。现在我们都没做呀，都没做。起码说杀盗淫，我们现在都没有。但是说到那细的，那么是没断。那是以大乘来要求的，说我们要对大乘起信呢、啊。大乘所要求我们的，现在只是我们能升起信，有了信了，根本有了。那我们逐渐在信里的信位修行，修行信位成就了。信不退就住，这个在这个住行回向中随缘三十位啊，最难的是出住，只要入了出住了，这三四位的次第啊顺序而成，达到十回向境界。那登了出地了，那个信心达到出地的菩萨，他生大欢喜，因为他见了法性了，见了真如实体了，虽然见了一份，他证实真实不虚的。现在我们不要把这个论呢、啊，这是辩论的意思了，讨论辩论，让我们大家都可以讨论，你有不同的意见，也可以对马明菩萨说的这个道理，你有你的看法，你也可以说呀，就讨论呢，论嘛，那是大家可以讨论的，叫讨论的，不是佛说的呀。佛说的你就只有遵行、信受、默契。但是他是把百部大乘经典来做这个论，也就是对百部大乘经典辩，越辩越明，你信力越扎实，信力信根，信力扎成根了，那就再不退了，根深叶茂嘛，才能进入初住，初住才叫发心住，真正发菩提心了。那个发菩提呢，真正的呢是对着实信为前，对着凡夫说的，实际上呢它相似了，不是真实的。那时候他那菩提心就比咱们这个信心，咱们这现在发的菩提心那就真刻的多，但是还是相似的。等着相似的成就了，到真实正的因为发生了，他就真正成就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摸索当中，从辩论呢使我们这个心呢更能明白一点儿。讨论对大乘怎么样，我们能升起信心，信而不退，不退。我们现在信位没有啊，没得到住啊，还退啊。所以我们里头有还俗的、霸道的，那一转个面目，在死了之后，那来一生又没办法了，又不晓得，又得从头开始起，还不晓得遇到姻缘，遇不到姻缘，遇不到姻缘不就沉默好多年吗？多想等你这个善根又成熟了，那又来了，再开始吧，开始又得从头来做。 因为演换的差别呀、啊，无穷无尽呢、啊，演换差别。这还没说人家干扰你，等到后头讲魔，那要是那个起心论后头讲的魔也现前的时候，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，那是内无怨，你的色心二法自己给自己起障碍，内五蕴的魔障。楞严经有50种，色受想行识每一种有10种蕴魔，叫五蕴魔。自己的魔障，自己给自己做障碍啊，完了自己还不认识啊。现在就是我们这些道友六亲眷属，现在就有好几个，因为我们这里有外边的，有外边的道友要求他着了魔了，着了魔了，迷迷糊糊了，神经失常了，魔障是有的了。有时候你内心的，就是外境的，你过去欠人家债，那因缘成熟人找到你了，魔是这么来的。那现在我们他很不容易找到我们，为什么？三宝加持力，护法护持力，你在寺院里头护法神很多，你看见也好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智言入室，法而入室。为什么要住常住？这个含义，大家加持力，你懂得这个意象了，懂得这些种种的差异吧，就是个人的业造成各种，就像那瓦器造成各种器皿样子不一样了。现在我们这几百人没有一个相貌相同的，你看那双胞胎它总有差异，它有个特点不同，他心理状态不同，感到他成长起来就不同。我们吃饭一样，穿衣服一样，守规矩一样，学习一样，一样吗？这叫意象，不一样。每个人的面相，每人行动，每人坐卧，他跟他的内心的，跟他内心相应的。他内里的什么心思想，外头就有什么表情，绝对不一样。他自己跟自己从早上到晚上，就这10几个小时变化很多，你要注意吧。你光注意别人不行，也注意自己，想你这心起多少个念头，本来是一心，那妄想差别起好多念头，这个比喻更恰点。这就是冲你无漏孤无明，随你外头所遇的环境，还有内心无蕴所起的变化，这叫性具的本体的演换的差别。